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我不打六个手印嘛哈，打到第五印了，出现了状况，今天去师兄那儿探讨了，我那个印那个就那扣那个环扣错方向了。
错方向啥意思？
就是左应该是左手扣右手吧，就是那个环嘛，第五印。
师傅，就是第五印两个环应该是
两个环套着呢。
哎，
对
对对对，
套反了，他是师兄是。
左手扣右手啥意思？都没说这啥叫左手扣右手？
就是右手那个中指压住那个左手的中指嘛。我翻了，我是左手的中指压住右手的中指了。
那也能行啊。
也可以哈。
不是啊，我说那也能接好啊那。
哎对，我也接住印了，我就没断。
那不是这样。但是光凭这个语言说啥，这个也不一定说的准确，也可能会误会。那不有手印图啊。你看看图啊。
就是看手印图了嘛，看手印图了自己可能就好了，不习惯性吧，就是第二天早上。
手印图看着手印图从手印图上判断你接错了。
啊对对对对，今天说起来了，接错了。
手印图也准备。
那个我这几天是算断印呢还是怎么办？
你怎么会说叫算断印啥回事你说的是。
我就问问自己，我用一定第六天了，今天是第六天，就是有五天。
你做多长时候了？就是一共修多长时间呢？
师傅应该是一共第一轮的，修第一轮修到第五印第六天。
两人做完补嘛，错一个补一个，错两个错几个补几个，错哪个印补哪个印。这李华遇到这种事你记住吧，都是两轮修完以后补。
好，
缺多少补多少，缺哪印补哪印。
好
啊，我在那就意思就是说我在补五天嘞第五印。
不追究意思了，就这么说，两人说完一个补，缺多少补多少，缺哪印补哪印，已经说完了这话。
好的，感恩，谢谢，知道吧？
陈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无意杀生的话，这样的果报有没有果报？
那无意被杀，如是因如是果嘛。
咦，
人家杀你也是无意的呀、
啊，
又不会有意杀你，别担心了，不会找着你杀，也是无意的。
师傅，他这个意思啊，他还没说明白呢。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精舍这边之前有师兄养了一些花花草草，那这些花花草草现在那个你之前养这些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算啥是吗？不是说啥动物啊？
里面长了小虫子了，他现在
那好啊，杀手你是小虫子的时候，人家不是故意杀你的，行了，就是百千劫你都不是小虫子。百千劫以后有那个机会呢，也是一样不故意杀你。本来就是个大苦海，这里头还有啥便宜可占呢？要不然解脱还有意义啊？一求解脱，就像《金刚经》说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还有什么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不是《金刚经》说的吗？还在这追求这个东西呢，好像是离了轮回不能活一样。我把小虫子弄死了，咋办呢？啥担心？一直在轮回里啊，解脱没有意义，这不可能解脱了啊！就算一直在轮回里，不也告诉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了？
这问题不用再纠结了啊。
还有一个原因，并不是我回答问题，回答你不用担心了，你就不报应了。我能干涉着因果，如是因的如是果，这是规律。我的嘴能干涉到因果的事儿？好像我看到一个啥说法啊，害虫留着干嘛？那好吧，到你是害虫的时候留你干嘛？就这么说，留着你干嘛？你是害虫，大家行不行啊？
啊，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个。
你好，
阿弥陀佛，我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啊。我呢，因为是这样子， 我是出家众，然后呢，我最近我一直想安排时间过来灌顶，但是最近因为我要去读那个佛学院的研究生，所以之前要考试嘛，我安排的就是考试之后呢，然后再来灌顶。同时呢，因为我特别信任这个老人和这个齐老师您，所以我想询问一下。我想询问一下这个天台宗和这个唯识谁讲的好，让我去系统的学习一下，因为考试要用。不好意思。
你说是啥，你说是现在佛学院的情况，我不了解佛学院的情况。
我不认为佛学院，我是想问一下天台宗和唯识谁哪些大德讲的比较清楚比较好。
我不了解。
哦，好的好的。
你说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
啊，明白了，是吧？谢谢师傅，阿弥陀佛。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好意思再占用一下大家的时间，就是这个灌顶，要不要花费呀？
原本，你不要说这个，你到这个庙里拿皈依证要不要花费啊？就算你们出家师傅剃度要不要交钱呢？
要。
原本这个都是普遍现象。不提问的事，但是我们不收费自然有我们的道理，因为我们在佛教界没地位，偏偏不要钱。
我
看他们今天有地位的人比比如何。
我不是比这个地位，师傅。
不，那我们比地位，你不比我比。就这个，我们就是不要钱。老人这一代都不要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钱。按道理拿钱是很正当的，就是你佛学院要不要拿钱。照样拿钱，你都哪个皈依证到庙里你也得拿钱，你就是皈依哪个师傅你也得供养，哪有不拿钱的事啊？啊，佛教界的规律有不拿钱的事吗？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收，就是这么说，你不比我比，就是比着不收，就是这样的。
好，明白明白。我先把我自己的时间安排好，我再来求灌顶吧。
你来求灌顶是不收钱的。绝对不收，行动行动。
好的，我是说
不要考虑拿钱的问题，根本就不收。
好的，好的，师傅，谢谢师傅，阿弥陀佛。
我是在读书的过程中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四大皆空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那么这六道轮回当中，轮回的是谁呢？
你不说轮回也空吗？不会说轮回也空啊。轮回是真的，四大皆空，没有一个真的我，但是呢，轮回是真的，是吗？
对，轮回是真的。
轮回不空哈。
对对，可是。
轮回要假如空的话，你这问题没意义了。
问题是这样，比如
说。
说
空的。
哦、
要是没有这个事，我们说的空干什么？
对呀、啊。有这个事，可是轮回当中怎么证明？比如上世是谁，这是这个主题和那个主题它。
你要啥证明啊？你认为空是没有吗？要它没有才是证明了。你要啥证明啊？
就是说这一世和前一世啊，譬如说吧，我是前世是一只狗，可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曾经是一只狗。
我也不知道。
它有什么影响？
自己不知道，我看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道。知道人不
懂。说这种轮回呢，就是我现在
也就是说，不知道前生就等于没有轮回，什么逻辑啊？这是。
哦。可是这个轮回对我没有
意义。这不就是这逻辑吗？不记得前生了，没有轮回。要轮回，我哪会不记得呀？
就是如果我没有前世的任何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讲，
那就等于是没有。那就我就可以怀疑轮回了。那轮回说的就是你不记得，要假如你记得，那还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呢。轮回本身它正是你不记得，就正是你不记得，正是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行吗？非要记得才算，什么逻辑啊？
哦，那我就是说，譬如说原来的一条狗轮回成了我，那么现在我和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我没有办法对它的行为负责。
你说话矛盾不矛盾呢？你说狗轮回着你，然后你跟他没关系，你看这前后矛盾不矛盾？不是他轮回你啊，这还不是个关系啊，还要别的啥关系啊？
就是那个从他到我这中间有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灵魂喽。
谁告诉你有个不变的东西啊？
那如果变了的话，那他轮不轮回，轮回成啥或者下一世的话都没有，没有可控性了，就是。
要啥可控性啊？因果何在啊？你不信因果呀？
我觉得是有因果，但就是呢，现在你没做的事
情，就是还是不信因果。
将来就像喝了孟婆汤一样，记不得现在的事情。那么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和前世没有关系，感觉。
因果何在？不告诉你了，怎么会没有关系啊？关系，因果不是关系。
是这个样子。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个没听说过这个道，这个话不信，就是不信。
这个倒是，
这不信因果，
这是信的。还我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譬如说吧，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好像众生皆是佛，有这个观念吗？
先说众生不是佛，然后再说众生皆是佛。你正到佛位的时候再说吧，再说众生皆是佛。现在众生是轮回的，非常痛苦，应该按佛的教导从这个苦海里解脱出去，先建立这个观点吧。假如不建立这个观点，或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苦什么呀？跟一点都不苦，我在这快乐着呢，那你还求解脱干什么？没有意义了，那你就可以一直在这待着了。苦即灭道，第一谛四谛的第一谛，在你这儿你已经不信第一谛了。谛是真谛，真理。四个真理，第一个真理你是不相信的，不苦，不苦还说啥呀？下边就不讲了。
我就是难以升起这种大悲心来，就觉得什么呢？既然众生皆是佛，那么无论他将来有多久远劫，终将成佛，那么还怕啥呢？
这个说法，他能影响得着这个大苦海的解脱，求解脱能影响得着这个事吗？
都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操心啊，就是我们啥也不干，最后久远劫以后
也啥也不干，啥也不干是你自己编的。
哦。
啊，说个众生们本来是佛，就啥也不干呢、啊？你这种大误解。
嗯，确实有这种误解，觉得就是啥也不干，到最后自然而然都。
谁告诉你啥也不干啊？你有依据啊？你说话。
哦。
谁？你从哪来的？或者哪本书里说的？或者啥？
那是逻辑上这样想的，就是反正是总来，本来你也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总会去冒出来你原来的那种本来的自我的，就是叫做什么真我的，只不过是时间特别久远，轮来轮去，轮回轮回，总有一天轮到头了，你突然就觉悟了。
什么话？你这说这个话从哪来的呀？我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我就是从说众生是佛这条引申出来的感觉是，
这是怎么回事？
众生本来就是佛嘛，反正是你即使下地，
本来就是佛是有，包括你说这个意思，
就是
人到就觉悟了，包括这个意思，我倒听不出来，包括这个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说，譬如这个本性它不生不灭，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是不悟，那么久远劫以后，总有一天有机缘到了，你会悟的。
机缘已经到了呀，可不，但是你不肯呢、啊。现在机缘不都已经到了，你肯呢、啊？
哦，
机缘到了你不肯也是白的。
是，我觉得没问题，我可以，机缘到了。我说其他的大家，那些还没有开悟的同志也不用替他们担心，我的意思是。
哎呀，你这一说话我都听出来了，你说的是那些没有开悟的同志，并不是说你这种已经开悟的同志，并不是说你的啊。
不是我有这个，我是信，我深信这个说，自己有这个佛性，确实是争取这一次。
对，我不能说我开悟，我只能说我知道我有佛性。这换个词了，你能说自己开悟多不好听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感觉到其他的竟然其他哪一天
怪你，我说话太尖酸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没怪老师的意思。我就感觉其实说其他同志，我说比如说齐老师也开悟了，但是齐老师之外的那些人。
你别污蔑我了，你别污蔑我了啊，别诽谤我了。
就是反正他们哪天啊，即使咱不管他，也不用发起什么什么，不用引导他们学佛之类的，总会成的。
郭师兄是这样，
你好，
那个您好像听答疑时间也不短了，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您有没有在休息中心？
哦，我是齐老师在泰山脚下灌顶，然后前座已过了几年了。
您确定已经完成签证了？
对对对。
那怎么连基本信仰都没有啊？
可能这是不是太过于理性了？我老是想着探佛。
那你就是修的话，修心中心，你没有按照祖师开示在修吗？
应该就是反正是坚持完打完签落吧，一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也干什么事情啊都没有恒心。但是自从修心中心法以来呢，前座是勉强的打完了，主要是够了。在那之后呢，结果就放松了，也不知道该干啥好了。因为以前有一直误解，得追求爆炸呀，哎呀没有爆炸到，然后就东琢磨西琢磨就。读书啊，一会看看这个什么大光明手印啊，一会看看其他的什么六字大明咒的东西啊，还是看看这个白骨观的修法呀，到处看琢磨。当时只是感觉自己和心地很相应的，因为开始修六字大明咒没多久，就在这念叨，要是有一个老师啊，好了，原来是长空法师嘛，要是能见到年长一些的心中心老师就好了。结果刚起这念头不久，就齐老师到泰山脚下来了，就很兴奋的去灌了顶。过了几个月之后，就咬着牙开始打坐，一直打完千座，总体是这样。但中间过程当中啊，也一直是反反复复的，老是有一些问题好放逸，或者是好提一些这种古怪的问题啊，也曾经被齐老师批评过几次。呵呵，就感觉好像因为我在一个这个职业的原因吧，不能完全的就是去办皈依证啊之类的，因为这个纪律不允许，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反反腾腾的，一回搞点一个什么什么坛经啊，看看读读，看看人家怎么弄的，就是老是觉得呢内心深处是深信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个脚跟不点地的感觉，有一种。
大概我知道您的情况了啊，就是您说的这些啊，大概也知道您的困惑了。现在，其实师父曾经说过啊，就我们去年冬天打七的时候，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师兄警醒。师父说，有效的答疑是，听完答疑真的改了，可能我们当时并没听懂。但是可以反过来再听录音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再听录音的时候，突然明白了啊，真的是为什么师父总说一句话，我宁愿得罪你，我也不会我也不骗你。是吧，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心啊梗在那个地方，但是往往师父就说的跟我们自己想要的是反的。大家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会起烦恼。
对对对。现在就感觉自己是齐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不认天作虽过，有时候不认那什么。现在就是有什么想法呢，就是觉得啊认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呢总是有一种信念，就是说呢你必然你的心变了之后啊，真的说达到一种境界，一种这个修行的层次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否则的话你是不靠谱的。比如说你光从理上知道，哎呀寥寥分明啊，什么什么是吧，寥寥连枝之类的。
可是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刚刚听您大概的介绍，可能您有可能还不止您刚刚说的这些，但实际上就说您跑来跑去啊，在知见上没听到您说，就说正知见这一块，总是好像你总是在要不就在向上之罪，要不就怀疑。
是啊，
你这个认识啊，我真不太干的认识，你这个认识我听懂了，你能举出实例不能？ 悟道的身体上他有变化，不光古人、
啊、
现代人都行，有实力没有。
哦，我就是听的是谁啊，听的是原来是南先生的，他在讲的时候说你必然的什么，你到时候譬如你会有通气脉通了才能什么，说如果你气脉通了未必开悟，但是如果你真正开悟的话，气脉必然得会通了。
就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有什么依据？南老的话不能当依据，经论的话或者古代禅师的话可以当依据，你能找到依据吗？
这个我感觉他佛经上有的时候说到一些大德突然间怎么、
哎、我现在就需要这个经的原文了，我就需要这个了、
哦、
你说佛经上有这个说法，你就把原文拿来我看看。
哦，禅好像是禅密要法当中啊，那个经当中啊，说是有一个佛的弟子，他整天觉得自己傻，后来他修白骨观修的过程当中啊，佛让他跳到空中现十八变，好像是干嘛，有这个境界出现。
那我再看原文。
哦，禅密要法上那个是有这个，
就算有这个跳空中现十八变，也未必是你说这个必须那样才行。你注意一下，是、嗯、必须能现十八变才行，不见得经历不见得有这个意思。虽然也跳了也现了，但是不是必须那样就行，不是必须那样才可以。要不然的话，那经历要说必须那样才行，我得看这个依据。
我就是想着有必然有一个什么证明，有实证的这种思想。比如说吧，这个老师他开悟了，那么他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呢他平平常常的什么也都没有，他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嗯、那么以何证明呢？
这很奇怪啊，你没有看过老人的开始吧，日明心见性。
我看了，
是明心见性的事了吧。
哦、对，他说哦，你就是牵扯到发神通了。
我咱不说发神通了，你不是说明心见性的事吗？
对，是。可是我看到有些就比如说虚云大师他们中间。
咱不说这个了，咱说你讲的是明心见性的事，你说的明心见性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吗？要是不一样，这没讨论也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就讨论有什么呢？你也说这个词，我也说，咱俩说的不一个意思，也没啥意义了。
哦、
讨论的，
我感觉是有还是有相同之处的。譬如说的，他们就是见到真正的自我的，就是说这种情况，他比如说认到自看到了，就是猛然就是抓住自那个这个什么了了分明的那种。
那师兄您看看啊，您都说您完成千座了，但是您的这个自见、哦、您看看我们这一直在跟着的师兄们，他们看法跟您一样吗？比如说您直接跟师父对话了，您看看主师开始您很陌生，您很忽略，您认为心中心只是一个打坐放了，就是应该让您发神通的，你现在没有发神通，你现在开始怀疑了，是这个样子吗？是不是这意思啊？
我拿不准的，比如说吧，你意识到说心中没有任何念头，是前念已断，什么后念未生之间，那了了分明的，那就是佛性。
那你老师主人的那个主师开示那么多，你就看了这一个？
就看这一个也行啊，这一个他是承认的。
啊、对，我是承认
的。
我是承认是了了分明的，那就是也是无相的。但是我的疑惑在哪里呢？你认他的话，老是觉得没有一个，就是说心理上承认是无相，但是老是又想到有一个东西来支撑他最好了，要不然的话呢，是你的错觉怎么办呢？你把你产生了一种心理的，就是说你说是中间前念已断，后念未生之间的了了分明的，那是我们的本性佛性。可是如果是我们这种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感受呢，只是我们主观的一种意识，怎么办呢？
就是跟无相不相应。
他说这个我还是听不懂。
师傅他好像就是
你知道我咋理解呀、啊？他把阴阳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换了个词说，换成那是意识，换了个字名字
啊、
但
是这个说不好啊。
对，是我们的
意识佛性，它是对意识有固定的认识。 我对意识没有固定的认识，我不是就是说你把佛性这个词换成意识，咱们就是为了明意识见意识也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非要明心见性不行啊，明意识见意识不也行啊？
哦，
他对意识不是这个理解。
对对，我就是说觉得就好像自己觉得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好像自己就是太随意了。
听不懂啥叫太随意，
就是好像纯粹的唯心了。
那平常了吗？纯粹的唯心吗？
平常，对呀、啊、平常意识到啊，不平常不知道。
对、但是他不认为平常是道，师傅，他觉得太平常了。
平常意识到这不是咱们创造的，这是大家的共识。平常
意识到啊，对对对，太平常了，然后老是这么平常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呢？就开始
说这个了。说的就是这个呀、啊，平常就是说的这个呀、啊。
哦。
你怎么把救度众生说成不平常了、
啊？那就哦，就是哦，我就是觉得认得他了，但是老是起不了用，着急。应该是起用以后好广度众生，广结善缘啊。
这又扯远了，不知道是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认知了那灵知之后啊，然后你干嘛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追求的了，那就只能是度众生这个一个任务了，是吧、
哎？
你不能光自己在那里觉得哎呀没问题了，我也不担忧未来了，我也转世轮回也不怕了。反正你这样不就是成
怎么可能啊？
灰山背后去了嘛，是吧？
差得太远了，真的是、
啊、
不知道了。看来是真不知道，我都知道了。
嗯，我就是觉得，哎呦，光盯着这一个寥寥分明的灵芝，盯，得盯到什么时候才能启用呢？它也不爆炸，也不啥，也没有其他任何感受，就平平常常的光盯它看嘛。
爆炸是一种意境，打坐时候会出现那种意境，你好好打坐吧，那意境会出现了怎么样？出现也还会消失掉。
出现了，就是于是又认识到那本来面目了。认识完了呢，
爆炸是本来面目，大误会，爆炸咋会是本来面目？
一爆炸就什么都没了。
打坐的功夫深了，一样会爆炸。他本来面目啥呀？
啊，就是
他根本就不可能追求本来面目，他的修行目的不在那儿。
就是总有一个过程，就是身体好像不见了，啥也没有了，虚空粉碎了。在这个时候呢。
会有啊，你坚持打坐都会有，但是那啥也不是，不会认那个境界的。你别拿那个境界证明开悟，证明不了的，不是一码事。但是只要你打坐功夫深了，你讲这些现象会出现的，有可能会出现的。
对对，现在我
出现了也啥也不是。
嗯，现在的疑惑就在哪里呢？自己能基本上能做到不为这个世俗的利益所诱惑。能叫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基本上能做得到。但是就是说呢，还是对现状不满，就是怎么能够真正的，哎呀，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来救度众生啊，这个。
你用的救度众生这个词，我们也说这个话，可能里头内容有不同。
嗯，对，就是让别的人啊，接触到佛法，然后慢慢的和我们一样呗。但是没有这种能量，感觉现在
太急躁了。那都是长期形成的，哪就是你这一两句话，他就跟你走了。
嗯，
哎呀，
对，所以不知道自己的正量在哪里，光知道哦。我也知道寥寥分明了，哦，那是真的，其他的这些都是虚幻的啊，人生就是如梦幻泡影一样。那你光知道这个，还做不了什么其他的，好像还是礼物居多，就是那种叫正悟吧，正悟还没有真正达到，我感觉，只能时时的在修正自身。
你讲的正悟算什么？我听懂了。
嗯，对对，真悟之后，只要有一种很明显的
感觉，毫无关系。你讲的真悟就是发神通、哦，说不到一块儿了。嘿嘿。
哦，我就是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悟必然有一个很踏实的感觉。我悟了，最起码有这种感觉吧。他即使不是
宣言， 你这个认识我一点都不同意。
我感觉譬如齐老师，我是深信您是开悟的。但是
你看，你别污蔑我了，你别污蔑我。
没有没有，
我为什么你污蔑我？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很踏实？我现在很踏实，知道一切的该怎么走，该怎么帮助后学等等等等，这心里踏踏实实的。
但你要愿意听开悟的话，我跟你说，你咋算明白吧？有什么秘可悟？原本就没有悟灭啊！哎呀，原来如此，这就是开悟了。跟你说的一样吗？见性就这样，见就是性，本来没啥性可，另外啥性可见呢？这才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这跟你理解一样吗？
我完全接受您的话，但是就是说呢，很难落到实处。就是
我说的话都是虚处，是吗？你说的才是虚处呢，颠倒了，就是这。就是认识是相反的，
是是，我确实意识到这一点，还得继续磨。
不用磨，你那就是有相的嘛，你看看，那就有相的嘛。这个实相是无相的呀，是实相的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你那不是非相，那如来说呢？你那不是实相。
哦。
那这不《金刚经》说的吗？是实相的即是非相。事故如来说明实相，
是是，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还是老是想抓住那个寥寥灵芝。
当然要抓住寥寥灵芝，你是不要寥寥灵芝，你怎么会是想抓住寥寥灵芝？根本说假话呢，在这
儿。我是老是想抓住。
我明明知道你是不要，哪会是要抓住啊？
嗯，你有啊？我是想着把这个灵芝哐当一下，自己只有灵芝了，啥也都。
那还是灵芝啊？
嗯。
你那哐当一下，哪还有了？
灵芝不就好像啥也没有，就是无相的境界，其他的什么身边的世界都好像不存在了，只有
啊！你看看咋样？你说这个就是没有就是空，你就这种观点，所以跟你的观点不同嘛。我们是真有说空的，说空就是因为它有，要是没有，我就根本就不会说空。我说空就是真有说的。啊
对对对，我可能落在顽空上了。
不是顽空，卓有哪会落顽空呢？绝对不是。你卓有那是不是顽空的事啊？
卓有，那我怎么对治这个毛病呢？
用对治啊，根本不用对治。对治啥呀？
总之现在感觉，哎呀，就是过于放逸。在佛法方面什么就是偶尔看看书，啥也不想干，然后反正是觉得已经打完千了。
另外一个问题了，咱刚才说的是认识上的事儿，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哦，反正是总体上把自己的情况都汇报给齐老师，让您指点迷津的。就是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这样说话呀，就不大好说了。要是这样的话，这就不说了。别这么说话，你坚持你的观点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我不见得说的都对呀、
啊。嗯，我就是感觉
用这种谦虚的这谦虚恭敬齐老师，用这种观点说话，我可能没法跟你对话了，不平等的嘛，不平等咋对话呀？
对呀、啊，我老是想的，就是说根本上师啊，听听了一指点，就像这个电脑一样。
早都告诉你，灌顶的时候告诉你了。我们的根本上师是原因老人，是老人给你灌顶，灌顶的时候告诉你了，奈何你不信呢？
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哎呀，齐老师那时候灌顶的时候很随意，最后把我别人都弄完了，最后朝我头上
顶。我都灌顶的时候告诉你了，没瞒你啊，没有瞒你啊，不让你知道，没有瞒你啊。灌顶了，告诉你是老人给你灌顶，咱们都是老人弟子，就告诉你了。
嗯，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我的感觉是我是迟到的，然后后来是不是都给别人都灌上了，没给我灌上呢？当时还琢磨这个事情呢。好好好，不打扰齐老师了，我让其他的师兄赶紧的有什么问题再问问吧，我继续先听着他们求教，再看看能有什么启发。再努力吧。
师兄您稍等一下啊，刚才您一直在说那个启用的问题。嗯， 我记得好像如何关照，咱们不是有一本书吗？如何关照？
我有。
嗯，好像有一段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好像意思就是心不连足，你做什么事情都就是在寂寞，好像是这个意思。
哦、对对，可能我在心中啊，就是一直对李宇老师念叨着平常心是道，但是其实潜意识里还有不甘平常。
对呀、啊，都不平常、
就是这个，就是追求不平常的一种感受。他说的时候头头是道，有时候开解别人的时候啊，只要心中没有烦恼就是了。但是呢，还是觉得太平常了，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应该是在有点大动静，做了非凡大事业了，在这个救度众生方面，倒是有这种想法。看来是信根较差，还在下一步继续听经，听老师们开示。师兄们开示，然后再琢磨琢磨吧，再向平常心这个努力吧，别再想老是追求这些不平常了。
师父，徐爱美师兄问，他说今天的坐已经打过了，然后晚上11点打坐，打6小时，算第二天的吗？可以算作第二天吗？
你打了11点到五点。到凌晨5点是这样打，这两头这是跨零点的，跨过零点的啊，你愿意算哪个算哪个，随意算，嘿嘿，愿意算前一天的算后一天都可以，跨零点的。要假如说是不跨过零点，那就不能算到就不能算到另外一天了。是跨过零点的，愿意算哪头算哪头。
法华经上讲的龙女成佛，是不是龙女已经修行成圣人了，所以才能一刹那变成男子身而成佛？
这个你得看经文。再一个，这个妙法莲华经它有经解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是看经文读经解，咱在这不多讨论了。
什么叫灌顶？
这个问题本来就好像是个最基础的问题哦。刚好不好回答。你能咱们能共同想法咋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观顶啊？你知道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啊，就是不好回答。你比如说我说一个最基本的天天干的事的问题，什么叫吃饭？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好像不好回答。这什么叫观顶，好像不是很好回答，就这个问题。本来这是最基本的啊，都说平常常说观顶。
齐老师，我是问最基础的问题。我其实我发现学习这么几年来，可能是不是从根子上就没有学好啊？我记得是说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出生的时候啊，说是从他妈妈的这个胳肢窝出生的，还是什么地方？然后下来
那经文为准吧，经文上没说是胳肢窝吧，我们用词跟经文上用的一样，好不好？
我对这个事情
谁能把那个经文那一个经文说
是一种象征呢、啊、还是事实啊？
郭东青师兄，你
那
个网络卡得很厉害，
理解。
郭师兄，你的网络卡得特别厉害，刚刚师傅跟您说话您都没听到。
斜肩肋肩。
嗯。
哦。
斜肩。
从斜肩是吧，是肋啊，我记不得那个什么了。反正意思就是就是生出来之后，反正是他一出生就会走路啊，步步莲花，一手指天，一手指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后还说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难道是那个时候确实有这种神意？可是他和我们常识。对，我对此表示疑惑，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体质强吗？还怎么着？或者那么现在怎么不见得？
我不怀疑，只能说这样、
哦。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但是我不怀疑。
哦，是吗？我就说，还有你像佛在那里讲经的时候，忽然从哪里大放光明。放光， 这为什么现在这些高僧大德他会不会坐在那里？
会啊，会放光啊，你没看见过
啊？
那佛讲经的时候你也看不见，放光不是你的眼能看的。
哦，对对，所以他这种说法有的时候他是不是那种能有神通的能看见的人才这么记录记载啊？
不见得那是神通。
哦，所以我就是从这里就觉得有些话就是法华经也罢，什么什么这经那经的，就这么包括从根子上来说，后来呢他就很平常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一个小少年成长起来了，只不过是比一般的人聪明啊，这个健康一些啊，强壮一些啊，然后在那也就很平常了嘛。那个时候到记载倒是很正常，然后他思考人生啊，觉得什么什么怎么那么苦啊，那么难，怎么着怎么着。那都好理解，就是他一出生的时候不好理解。
你本人有没有不平常之处啊？
嗯，
就人日常你很平常，有没有不平常之处啊？
嗯，
没有，一直都很平常啊。
没感觉到。再一个，他到兜率天是不是上兜率天，还上哪个天给他妈妈讲经？这个我就觉得这是谁？写的呢？他有什么证据呢？
你怀疑我不怀疑，这还是跟刚才说的话一样。你怀疑你的自由啊？你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我不怀疑。我是佛教徒。
我觉得其他的理论是完全没问题的，就这个，他这是属不属于？哦，他这是有相的感觉，就是要说不能以这个色相什么什么见他一生，见他这样来晃来晃去的，又上去又下来的话，好像和他说的不大一致啊，感觉。
啊，我不这么感觉，你这样感觉是你的自由，我不这样感觉。
所以我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截取了佛教佛经的一些东西。譬如说他的说法人人都是佛，然后呢通过修炼那么能够实现这种定力的提升，然后这个我是认可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比如道教啊或者什么教，他们可能都有共同之处，通过自己的修行然后实现人生的这种超越
解脱道，只有佛教里有，别的宗教都没有解脱道。
哦，
解脱道只有佛法里有。
是的，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我在读那个谁啊，那个道教的那个紫阳真人张不端，他来，他们不是有个叫什么圆禅入道吗？就是把这些禅的东西引进道教来，后来弄最后他们的虚空粉碎和我们的这种，我感觉没有
很。那是他说的。
哦。
他说他的，我们说我们的，不一码事。
我感觉是不是就是对你一个道，只是名称不同，我们称之为佛或者佛性，他们认为称之为道。
那是你的认识，我跟你认识不一样。
哦，对对，所以我这接触这些东西多了，然后就是什么整天胡思乱想这些东西。那现在的感觉呢，就是我感觉根子上来讲呢，最彻底的还是佛教的这种说法是最最彻底的。最彻底，但现在呢，就是说呢，啥也不行。哎呀，又回到个人的上面来了。就是说呢，迁座之后，我也就是也不怎么打坐了，偶尔看看佛教的书，有时候观察自己的内心，一看，哎呦，烦恼起来了，不能慢慢的就自己把它消耗掉了，也烦恼也很少。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过于放逸了？我感觉就是。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过于放逸了。
可是我现在在想，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还想打，哎呀，要不然再打个前座，再打前座的，别说百座，我觉得都打不起来了。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早就知道，坐上是结因持咒，坐下观照，打完前座干什么？怎么修行啊？观照，你根本就没有把观照放在心里。你看看就是开始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
怎么再继续修行，就是非要打坐才算修行啊？观照是真修行。 关照是正刑，打坐是助刑，
哦，
不是老人说的吗？
是啊是啊，我可能关照就是。
为什么
助
刑认为是修行，正刑反而不是修行，这么回事？这是。
对，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我关照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不能打成一片。
哎呀，你都没关照。
也不能完全那么什么感觉的，打完坐之后确实定力增加了，原来很想得到的就基本上放下了，原来好生的烦恼，一烦恼一起来自己立刻能够感觉到了，这应该是属于关照了。你看，哦，
有一本书里头把圆圆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都集中到那本书里了，叫做如何关照，你手里有没有？
有有有。
那你看看那是不是关照啊，你往那书里找是不是？
是，我感觉能关照，但就是呢不能持续关照。
那本书里说持续关照的事啊。
一毛钱。
就产生一个持续关照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时候哎呀就生活的俗事就忙俗事去了。但也没造恶业，倒是感觉到自己还比较踏实的这一点，是不造恶业，就是心呢有时候哎呀忙了一天觉得啥也没干，哎呀也怎么没有修法呢，有时候有这种遗憾，所以觉得哎呀是不是放逸了，哎呀就是好像在一个用一个简单的字就是混日子吧，混日子，但心中呢也保持着对佛法的一种尊崇，也知道，好像感觉到知道怎么修，或者是哪个是正确的方向，不至于走邪路，但是就是生不起那种强烈的追求，我一定要到什么什么程度，还是在红尘中打滚吧，就等于
就是不肯平常。
哦，是是，
你都跑了多远了，哎，还说在关照呢？
是啊是啊，总的来感觉还是有一种言行不一啊，知行没有合一的感觉，知道要关照，自己跑了也不知道。
是，
可能我理解的关照就是大是大非上不犯问题就算关照了，不做恶事啊，心里一起不起恶念，这就算好了，就满足了。
你不是说你手里有那本书吗？
对对，
刚才不是说了你有那本书？
我看了几遍，看完了就放下了。
有那本书，还用你自己去揣摩啥是关照啊？书里没说吗？
好，我继续看吧，老老实实的看看吧，然后再努力的校正自己的行为。谢谢老师。
如果像郭师兄这样，他这个疑惑这么大，他自己不停就往上冒，他只能关照是吧？那没有，这只能关照他自己发现。
他手里有那本书，他都不看，他按照他自己的揣摩是说关照，他那说那个不是关照，
他不能想到那些神奇玄妙去了，哎呀，又开始
想
到怀疑呀，
是，
他。一说平常他好像一马就知道了，他其实是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吧，师傅？
知道就是不肯啊，知道平常不肯平常。
是这样的，老师，因为我是在那个平台上看的这个进出这个平台，我就平时就这一段时间看了一点那个法理法义。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是很理解，然后呢就是说要打坐够一千坐，要打坐呢就要先灌顶，因为我在那个平台上面查一下，那么呢我对这个灌顶这个概念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相信老师那个
解。我刚才就说你这个问题看来是最基本出的问题，你可把我难住了，这就好像问我什么叫吃饭，我可是解释不了。
那我这样理解，不知道能不能，是我自己
的也好。你谈谈你的理解，我听听也好，也很好
啊。 是不是就是我要懂得这个宇宙的这个实相的来龙去脉，知道所有一切万法万物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观点跟宇宙什么来龙去脉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我要懂得我的真心本来面目，我到底是什么。
你不懂真心本来面目你也可以观点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真正懂了这些才叫做灌顶，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啊，你就不懂也可以灌顶啊，不叫叫做灌顶，那不叫做灌顶，灌顶是一个动作，你可以来灌顶，不是什么就什么个东西那叫成灌顶，没有叫成的意思。
就是他不是说有一个什么
灌顶是动词，不是名词，这样说吧。
那这个要去哪里那个去灌顶？
你在哪里？
我在广东。
就广东哪里？
广东佛山。
佛山谁知道佛山离谁近？佛山这个名词比较熟，这个名称听着较熟。
佛山
谁了解？这里的人不少，谁了解广东佛山的情况告诉他。
就是进广州这边的。
广州那边
就是广州下来就是佛山。
是不是离国红院近啊？离深圳近哦。
不是，离深圳远，离广州近一点。
那就在你在你附近肯定是能灌顶。你看你这样，你要是能打听打听那一些心理弟子，他们知道。我记不住他们怎么联系。
这
根本不用跑远，就在你附近就灌顶了，心动心法。
好的。就是我看上面不是有那些什么打手印啊那些方法那这些方法这个有资料是吧？
你不灌顶不给你，灌了顶了就给你了，法门那是。
就是那打坐的那个我看的就是说最少每一坐都是两个小时，那比如说我要是一天打六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个是不是要按是四个小时就是两座，是不是这么算？
对的对的，是的，四个小时就是两座。
然后呢自己就把它记下来，就是打够一千座是吧？
咱干脆不用记，打了三四年不就够了。你反正每天都打坐也不隔天，这都隔日必休。每天都打记啥数呢，不用记数。干脆做了三四年就是千座就完成了，肯定是超了，超多少让他，不是说多了可以吗？超多少随便的超了，打了四年好吧，看看这超不超超了啊。
那我看那个就说那些上面资料上面就有说，如果打坐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就说反应或者有不舒服啊，那些身体上的反应啊这些。都会不会像我，因为我之前听人家说过，打坐打不好会容易走火入魔了，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我没有听说过谁打心中心坐走火入魔了，我没听说过这个。
因为我
至于你要是担心走火入魔的话，当然你可以不修心中心的。为什么不修呢？因为我担心走火入魔。虽然我没听说过谁走火入魔，但是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
我心中心法我是第一次听说的，才这一个多月来听说的。我就是之前光听人家说打坐，我对这个打坐我也不是很懂，因为很多人说冥想了打坐了调理身体之前就有人说过打坐了你不注意会走火入魔啊，所以我对这个方面是不清楚，所以就要问。
那你可以大可以不修心中心法呀。
那
我是没有听说过谁走火入魔过，但是呢，那不能，这不等于说别人不能担心的，你可以担，你担心完全有道理，你可以不修行的方法的。
那不是，那我可能我觉得我缘分到了，所以我是在平台上加的，那在服务那里加的，有个师兄就回我，然后呢，我就把我拉进群。那我想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缘分，因为我还是对很多不懂对这个法理法义也不清楚，然后对这个打坐的概念也不太明白， 也不明白，不是。
那你明白了以后再说修心这件事儿，不明白以前先不说。简单的说，我说话简单的就不大中听，但是呢，它是直接简单，我简单说吧，并不是我们需要拉谁来修心中心法，没这个需要。是有需要修心中心法的人，我们可以帮他而已。你要是不需要修心中心法，你干脆可以不来了，并不拉你来呀。你要是需要修心中心法，我们可以帮助你，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说
是你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需要。
不是说别人拉我，是我有缘遇到了这个法。
我说的意思什么呢？是你的需要才有意义。
对呀、啊。
不然要不然别人拉着我，那没有意义了，让我。是你自己的需要才有意义。你现在不了解，还谈不上需要不需要，那就等了解了之后再说要不要修。
哦，那我了解，那还是我要在平台上自己去看资料吗？
至于你怎么了解，我可就不干涉了。你爱怎么了解都可以的。
那我现在我就是不想了解，我就直接就是要灌顶。
也是你的自由，就怕你不肯啊。都是你的自由，都不是我们的需要，应该是如此。应该这么说话。
嗯。
也可以，你这样不是不可以，但这也是你自己的自由。
哦，好好好，那我明白。那我现在在附近，我看我也不知道去找谁呀、
啊。你在佛山，你刚才说了，肯定你那附近肯定也不用跑远，肯定有。我这里的人呢、可能就能帮上他。有没有啊？这有没有那附近的人呢、是李华，你帮他问问好不好？
可以，师傅。
帮他问
问啊！啊，可以可以。
帮你问这么多人，你看这有多少人呢？这不都已经将近400人了，这么多人里头。佛有没有离佛山近的？我想应该是有的，了解情况的应该是有的。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啊。
为什么断坐之后要重新再开始修？就是要修
为什么就这么规定？这是规定，不没有为什么，这里都没有为什么。
我是那个灌过顶的。但是那个因为新冠那个过阳以后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就断坐了，那么那个叫什么，这个断坐以后要从零开始，实际上还是自己没有修好吧，心有点不甘，就是前面已经都打了300多坐了嘛，后来过阳就是感染新冠以后不是阳了吗？阳了以后
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打坐沾染上阳的师兄，我和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正在打坐的，根本都没断坐。
就是我因为出现的状况比较严重，没有能力打坐，前面就断了一下，断了以后就那个还要再从头开始，心里还是有点不那个嘛，所以请教老师。是为什么要
大爷要从头开始，这是规定，我不能给你修改。
啊、哦，明白了。
从头开始就是从两轮开始，你别认为是从这个二阴四阴七天循环，不是从这儿开始，是从两轮开始，等于以前没打过坐，只要一断就等于以前没打过坐。
感恩老师，我懂了。
我断坐了，我昨天跟魏老师说了。我这个脚肿了，我给那个冯老师也说了，我脚这个想双盘上去，然后非要盘上去，然后把那个脚抽筋了，没办法，我的脚肿了，然后扎针筒扎了6下，拔罐拔了那个脚，主要是那个筋一直抽到这个大的上面来了，哇，那个抽的太痛了，根本没法入心而坐，徐老师是这样的。我说等两天，先包括今天的脚也开始慢慢有所恢复，但是脚还是抬一抬的走，基本上也是走路反正比较困难，但是。
你打了多长时间坐了？
打了没多长，就是打了一轮的1-4杠
啊，你说两轮还没打完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不要紧的，你这都不算打了很长时间，重新开始吧。
是的，
从两轮开始。
啊，是的， 是的，
先打着两打着轮不算呢。
我知道，热情老师，我就是说一下，我因为我这脚确实没办法，我下次我就把自己脚保护好了，我把保护好，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保护。
我们不要求双盘了，你为什么要双盘呢？
我小的时候就说过，我那个时候我13岁的时候就双盘嘛，双盘过嘛，找那个时候的感觉。
你说不是要求双盘，是你自己愿意双盘，那你随便，你愿意双盘你给随便双盘了。
我是想，我说先单盘吧，单盘然后还是单盘好一点，好，然后盘到一圈左右，然后后面打那个长期长久的那个长期的时候，然后再双盘吧。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好了，就可以双盘了，是吧？那三年过后应该可以双盘啊。
我们根本都没有要求怎么盘，你在这场做啥文章了？不做文章了啊，不在这儿做文章了。
好的，好的，徐老师。
我也是刚学新中心的，完了之前吧，就是没灌顶之前，就是先打的六字明咒。就是大明咒，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因为我这个心脏，那个就晚上睡觉一整就憋醒了。完了最近吧，就是前一段时间没打坐之前，完了用那吸氧机，完了还吃的丹参地丸晚上，完了后来吧打两次又是大明咒，完了一下就通了，就像心脏一下就里头就像通了似的，完了就特别舒服，完了就现在不用吸氧了。但是吧，后来这不挂完顶了，修那个修心中心，完时常还有胸闷的感觉。身体上就是现在身体上反正渐强，就是之前就是肋条骨也疼，完了还有心脏之前前胸也疼，现在都渐轻了。完还有脑袋，之前脑袋也疼，现在脑袋也不疼了。完了，就是我想问问老师，就是我有时候那个在趴着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声响或者狗叫唤，完了那个脑袋突然就空白了，这是什么反应呢？这是
忘了他吧？找药子找过仙罗，别研究他了，忘不掉这个事儿，
忘不掉啊。完了还有打，就是打六次大明咒的时候哈，就是。我能盯住咒，完了没有什么念头，但是打心中心的时候吧，就是今天有时候就是挺好的，能盯住咒了。完第二天呢，就是又盯不住了，完了好多的念头又出来了。完还有时候会昏昏沉沉的，可困可困的。
这都需要靠你自己坚持，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啊，就坚持就行，是吧？这些都是正常的。
加上个就行干啥？靠你的自己的坚持力了啊！发现错误也得你就纠正。
但就现在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确实挺好的，就是持续的修呗，是不？我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一心一意的，就是说的平时就是比如经书这一块，那个我们可以就是说的。诵啊还是理解这个经义啊，可以吧，是吧？
你说是啥呀？你说是佛经啊？
对，佛经，比如金刚经了、心经了，还有六祖坛经了，这些经书。
这多高的经啊？怎么了？
对，就是说的我们就是平时就是修心中心，是不是也可以就诵这些经或者去理解这些经义呢？
哦，你是讲的诵经不知道意思啊？那不知道意思好办呢，你讲的这些经都有好多经解啊，不知道意思一读经解不就知道了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诵经的时候咱们是理解这个经义好呢，还是只是一心一意的去诵好呢？
怎么会有这问题呢？不理解经义经还有用吗？
就是之前不是没学
这个事啊，古代学这个古代的老师教学这么说吧，跟现代规律不同，所以现在对于这个读书背书现在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在古代 要是说读书是这么回事的，要想让老师讲解经义，你得先把这个书背下来，然后再跟你讲。你不会背诵，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讲的。那个是那样的要求，现在没那个要求了。现在你背不下来，老师照样讲这个经，照样讲这个文章。在过去，这个文章你不背下来，他老师是不会讲解的。所以说，这个背经啊啥是都成了习惯了，对不对？就这样。现在没这个要求了，现在都可以直接就讲啊，你就是你不管你会背不会背，哪怕读的不熟悉，有生字也还讲。过去哪就会讲啊？你不背会都跟你讲。
啊，就是说的那个听看下边的就是讲解那个经义就可以是吧，老师？
对呀、啊，这个意思就是啥意思啊？就是成了什么？就是有了什么？我可以读，我可以背读，这个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了。实际上现在根本就没必要这样了。你看，还是理解经义好啊，这样吧。过去需要你背下来再跟你讲，现在你背它干啥呢？还是了解经义好，你不知道他讲的啥，背那干啥？过去背是有必要的，我不知道讲的啥，我要背，为什么呢？我要听讲啊。现在已经没这规定了，你背他干啥了？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经义不是给开悟的人去证实的，就是说的证实开悟，他就是跟那个开悟之后的意思相同，而是就是说没学佛。也可以理解这个，去理解这个意思，是吧？
你很奇怪，你说这谁说开悟以后才能知道了？听谁说的？
这在下边有那什么听说的？
就是对初学讲的
啊，就是对
初学讲，这就是跟初学讲的，不要不是初学还用讲经啊？
原来是这样，就是还是经义，就是学佛。还是那个看他经义是吧？
你不是说到佛经了吗？再就说佛经，你光背个文字有啥用啊？你还不如就是还是要理解经义的，就这个意思。说到这儿了吧？
嗯呐，六祖坛经里头有说这个的，我只是那个听齐老师证实一下子，就是
你可颠倒了呀！你是听我去证实坛经，你这简直是我哪有这种资格啊？你开玩笑，你颠倒了。
这不碰到老师了吗？就是说的想那啥，听一听这关于这方面的事。毕竟那个是经书嘛，完了没有去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自个理解能力不够吧。那好了，齐老师，我没啥问题了。
为什么说天上方一日，地上一千年？这个是
这个乐乐在这不在这？如果他你是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吗？
他说可能，师傅。他
当然他可能了，但这里头这是发现，不存在为什么。并且你要是读经啊，你都能，你比方华严经，你只要读经，你都能读得出来哪个世界的。一天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少多少节或者多少多少年，都有不同的比例。你比方说，兜率内院，兜率天，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三四百年，这个还算这个比例。还有的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夜，是我们这的一个大节，那就不是多少年的问题了。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比例也不大一样。这说这说的多了，这是就算是现代自然科学这种事也有。但是自然科学的是发现呢，他发现什么？发现时间跟速度有关系，跟速度啊，就是运行的速度，时间跟运行的速度有关系，就是越是高速，接近于光速，超过光速不可能啊，接近于高光速，越是高速，时间越慢，时间过得慢，这个就是啥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一个人开着这么高速的飞船在宇宙中飞，接近光速，比方说飞了三天回来了，回来一看怎么样啊？他重孙的重孙都已经老死了，那我们这多少年都过去了，他才三天，这是可能的，这个事儿。 这个事呢是说的跟速度有关，但是这要说佛经里讲，它就不是说的速度了，是说各方实践，各个实践的比例不同。我们现在自然科学是发现了时间与速度有关系，不仅时间跟速度有关系，重量啊什么都跟速度有关系，能量都跟速度有关系，质量智能就是质量能量都跟速度有关系。当然如果是不接近于光速，跟光速差的太多，那个就看不出来，它有点差别你看不出来，太低，速度太低了，那你看不出来。
师傅他说觉得跟念头的多少有关。
跟念头多少没有听说过，跟念头多少有关，不管是佛经里还是现代自然科学都没有说过跟念头有关的事。现代自然科学根本就不研究念头，他研究的是物质，不研究精神，这是现代自然科学。佛经里主要是研究精神的呀，但是呢也牵涉到物质了，这个是啊。
有的师兄说打坐时间感消失，感觉一会儿但是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是什么原因？
这种感觉是存在的，不考虑什么原因，考虑啥原因呢？这是一种发现，你考虑啥原因呢？发现有这事儿。
我这个问一个这个千座打坐的这个实修的问题。秦老师好。
您好。
您好秦老师。这个我现在啊这个刚刚这个千座开始不是很长。前边的那个两轮我是打了两次半。因为这个手印呢有时候我感觉结的不太规范，所以我就这个跟这个魏老师请教以后我就重新来。就是那个摆坐吧，摆坐我搞了两轮半。然后开始签座了。但这个签座当中呢，我感觉着反正有些师兄人家早就三签座打过了，甚至打过了很长时间了。我想这个他们的实际的体会应该很丰富。对这个地方领悟的应该很深，很契合这个法义。我呢就是这个刚刚开始签座吧，它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说坐下来之后调整一下，大概啊是我估计也就是那么个30分钟左右，身心这个化空，这就是什么也没有了，同时呢感觉这个念头呼吸这些都没有了，但是自己吧不昏沉啊，这个不昏沉，当然这个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随着这种情况下吧，这个咒子它有时候也就这个在念不出来了，整个的人就是纯粹的就是静下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是我有意的要保持，没有那种主观的非要静非不要静，也就是说顺随着这种状态，有的时候长觉得有的时候短。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也是跟这，或者说就这样吧，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处理如法，这是一个问题。
先说一个这个回答完这个再说另一个问题。
好，行，可以。
元云老师一段话说到你这种情况了，你知道是哪段吗？
我现在记得不是太准，好像是
屏幕上出现的这一段话。
应该是读过看过听过老人的一个讲好像。
那好吧，以老人所说的为准，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你说你下一个吧。
再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上座之后啊，这个很快就出现这个他没有念头了。也就是说只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心里边也很清静。啊，这个坐上来之后呢，这个调身调息这些之后，它都不会成为打坐的障碍。当然有的师兄说打坐背疼啊腰疼啊或者腿疼啊等等的，那个他肯定静不下来。你只要把这些问题过了，这些关过了之后，有的时候很容易要进入那种清安的状态，甚至于有些喜乐的状态。我最近就是说这个打坐吧老觉着两个小时不够。打得不够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提前定了一个闹铃。坐着坐着就觉得自己正是处于这个 很喜乐的这个状态，结果他闹铃响了。有的时候闹铃响了之后，我就接着还要做一段时间，闹铃就第二遍再响，第三遍再响，他往往是这样。这样呢，来了之后
怎么可能响第二遍、第三遍呢？
闹铃如果第一遍闹铃响了之后，你不把闹铃关掉，他隔十分钟闹铃再次提醒，我这手机
会啊？你说的是啥表啊？
手机。
哦，你的手机是这个功能不能设置吗？
应该可以设置，他就响一遍，
设置只响一次不行吗？
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在意，
找个内行帮你设置。
行，
不让他这样想，我让他只想一次，可能能行，咋会不能设置成那样呢？能，应该能。
可以，我就是没设置这个，就是有一次，比如说我打坐，上来打这个四印，打四印的时候结上印以后啊，前行做完了，结上印以后，就觉着这个。很快的就进入那个静定的状态啊，进入很快之后，这个时候忘了盖黄布，等到这个闹铃响了之后，然后哦下座了，一散印，你觉得哎这个散印怎么没有黄布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过得很快，就像前面那个师兄提的那个问题，一上去之后就没时间感觉，
忘了吧，把这事忘掉吧，没发生过啊。
哦，
好吧啊，一。都要盖黄布的，忘掉吧，把你这事忘掉吧，好吧。
嗯，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不如法，
忘了他，
一天我打了两次。
没有那次。
好嘞，行，明白了。就说这个，在以后这个，比如说有的师兄，原那个老人也说有的这个在北京这边有的师兄是百坐以后，结果就开始明心见性了。那么他出现这些状态以后，再做千座往后修，
那还要做完千座的，
这个怎么
修？就说你坚信了，也要做完千座。
我就说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把持这些座呢？还是按照就是
还是像原来一样做？
就是只管念咒，嗯，
坐上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
好嘞，这个我明白了，没有问题了。